2018年了啊，那新的年，旧的年要过去，新的年要来，我想我们都有一个新的气象，有一个新的心智，这是很好的啊。当我们说哎呀算了之后，就表示我们真的老了啊，我们都还不老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我不说我老，那你也不能说你老哈。好，诗篇第90篇，我们把整篇这样很快的要看过去哈，然后从这篇里面来领会一下我们的这个过日子，我们这一生在过日子哈，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感，该有什么的一个啊送旧然后迎新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哈。诗篇90篇，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都翻到了吗？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，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好，在这里出现了两个主角，一个是谁？神啊，看不见的，可是呢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，什么意思？看不见，一它是存在的，二它怎么样？从亘古到永远，秦始皇曾经想去找这种可以长生不老的药，但是没有找到，这个人不可能的，只有一位。所以这个作者呢看着整个人生哈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，往下看就看到这个摩西他老年的时候做的这一首诗哈，然后呢他整个回顾他的人生，再往前来憧憬他的未来的时候老了哦，他说神啊，他发出这样的一个惊叹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然后我们来比较一下，这里有两个主角，一个是神，一个是谁？一个是谁？一个是人啊，一个是人。那人是怎么样？人他怎么形容人？我们可以不用圣经，用你看过了之后，他怎么形容人？像草是什么意思？短暂。还有呢？会枯干，会结束的。还有呢？草怎么样？你一踩就怎么样？很脆弱，啊、哦，很脆弱。还有没有？啊？
老快，
会老啊，会老，会是会，哈哈，也会哭嘛，哈，会哭了哈，所以越来这个皱纹就越来越多了哈。也会哭哈、啊，好，他这里的形容人是形容的用一些食物哈、啊、来形容的哈、啊，认不认同？我想我们都很认同。我们这个年纪的，如果问那个孩子的话，他可能觉得说他正是日正当中哈、啊，正在那个，他可能不会认同。他问我们的话，我们会认同。我们常说岁月不饶人呐、啊，是不是哈、啊？就感叹，但是呢？在这个感叹的另外一边，摩西说，神啊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，从这个短暂的看到那永远的，对于他来讲这是一个盼望，等于说我这一辈子不是只有这样子、啊、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理解哈、啊，神是怎样的，我这个人是怎样的。好，有没有什么要分享？这一段一到六节，神是无限的，他没有受限的啊，没有不会受到任何时间。他这里说神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对我讲过一日好难挨啊，是不是？刚才妈咪说那个在养那个小宝宝的，刚刚出生的，半夜要起来喂奶的，一天好难挨啊。啊，记得吗？记得那个日子吗？现在这个年纪呢，一年好快就过了，那个时候一天都挨不过去。 啊，哎呦，什么时候才了啊？每天让他哭啊，换尿布啊，说哭不知道为什么哭啊，哈、啊，可都过去了，都会过去。所以在你的，在我们的这个对人生的一个回顾跟展望的这个当中呢，我们不能只有对于我在世上的生命的这种消沉、枯干或者是结束感叹。我们要有一个可以看到一个无限的永恒的，那如果他是在跟我们不一样，当然他是看不到的，我们这个看得到的是因为我们有限，他是看不到的。所以呢，圣经有一句话哈，有一句话他说，有一种人说没有神，他怎么形容你知道吗？哪一种人？不是我讲的，我圣经讲的，请也不要以为我在批评我们的共产主义。好，我知道共产主义的话是不承认神的，我不是在讲谁，我是说圣经讲说不承认有神的人他是哪一种人？愚顽人，冯清讲的哈，我没有想要讲是你回答我的啦，所以如果你不是不高兴就为他不高兴，不过这是圣经讲的。好，愚笨的愚，顽固的顽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好，就是一来呢，难道你想不通吗？好，上面有一句话说，你借着那个整个大自然，这个神创造的那个大自然的 那么神奇，那么精密，难道看不出来那个设计的手在那里吗？当然看不到他的手了，那用手来形容，难道看不出来那个设计者，那个创造者吗？你看到那个宇宙万物的这么的奇妙啊，我们能理解的太少了啊。可是我们人就把自己抬到一个人定胜天，我就是神的那个位置，以至于到后来怎么样，就一声叹息，哎，这样过了，没有任何掌控的能力。可在这里说，我们的神是亘古到永远，他就是我们的神，而且他还可以当我们的居所。什么意思？你能够有地方住的时候你安全，对不对？你不怕风吹，不怕雨打啊，它是你的居所，不是这个房子，而是它就是你的居所。我们一个比较广义的含义，就是我们住在神所造的这个大自然这个空间里面。我们以狭义来讲的话，它可以成为你这个人的一个让你有安全的这样的居所。好，像我们认识到啊，有神有人，那我们来选择，到底我是那个不愿意有神的，只要有人就好的，还是我真的是愿意认识看到这一位神。当我们在讲啊，圣经讲愚顽人的时候，其实不是在讲，不是在批评这个人，只是在感叹。刚才我们讲那个愚，就是说没有那个智慧看到看透说有一位神。二来那个顽，其实不是只有中国的啊，中国人不承认有神啊，很多国家都不承认有神，因为人把自己抬到神的位置了啊。现在怎么样，已经到一个地步不可收拾了，很多事情人没有办法去解释，人没有办法去控制了，各方面，天气也好，各方面啊呀。然后呢，那个顽固的顽，就说有时候是真的是意识到，可是我还是怎么样，固执己见，因为我不想承认我的看法是错的。人有这种特性，即使我知道我的想法有疏漏，可是呢，我不希望面对我自己是有不够的，或者是我是软弱的，或者是我是有限的，这是人的问题。有一个小寓言故事，有一只青蛙哈，那他很喜欢，我们以中国话来讲，就喜欢吹什么？吹牛，啊，喜欢吹牛。所以呢，这个过程怎么样？有谁记得这个故事吗？
那个他就是说，他的肚子可以这么大，
对，可以撑很大，
哎，可像啊哈，大象呀什么，
是，
什么来比
呀？ Yeah.
结果。
破了就爆了，他就认为说他很想跟那个大的来比，对不对？然后哎呦，我们真的是不原来立春那么有学问， 我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人常常是那只青蛙，其实是井底之蛙，只看到怎么样一片小片的天空，对，然后又喜欢把自己吹嘘的很大，后来受苦的是自己。啊，我们就很客观的来看一下，神啊，你那么伟大，我呢就是那么渺小，可是神说，可是你是我的宝贝，虽然你渺小，可是你是我的宝贝，你是在我的保护下面的，你是我的很宝贝的女儿。记得每一个人都是神很宝贝的啊，即使我们很渺小，神不会在意我们渺小，因为他够大来保护我们啊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认识到神跟人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，第七到十一节，一起来念来。
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减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慌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眼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
接下来刚才说人是怎么样的，现在我们来看人生。人是我这个人，人生是什么？每一天我过的日子。首先我们看到我们活在一种很害怕有罪恶感的那种日子里面。或许你说我没有啊，你不用回答我哈。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活在一个阴影里面？妈妈说过你没出息，妈妈啊给你罪恶感，爸爸责备你，你不曾让爸爸满意。你不用回答我，有多少人带着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阴影？我想有很多人，从我做辅导的这样的服事之后，发现很多人带着一个对父母亲的愧疚，没有让，因为怎么样，我没有听他的话。最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叫你不要嫁给他，你就一定要嫁给他。现在吃苦了吧？好，爸爸还是爱你，妈妈还是爱你，可是怎么样，你里面的那个愧疚感啊，很多这种故事啊，那不是只有电影有啊，啊，太多了。那为什么孩子不想听父母的话？一来对父母有怨气有反感，要脱离他们的这种掌控；二来我们有骄傲，我们有自负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你不要管我，自主性啊。这个只是一个例子，还有很多例子，让我们带着对父母亲的愧疚，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以后，当我们没有机会再去补偿，再去跟父母和好的时候，那个遗憾就跟着我们埋到这个地里面去了，跟我们棺材埋进去了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活在神的愤怒下面。为什么？跟刚才我讲的同理，因为我们没有听神的话，不愿意按照神的话去生活。他是我们的父亲，刚才那首歌野地的花，天父他是我们众人之父。我们去认这个魔鬼，刚才妈妈讲魔鬼撒旦做我们的父亲，所以我们学他。那事实上我们是神造的，我们是要学我们天上的父亲，而且听他的。我们没有，你自己或许不知道，当人不按着天理走的时候，人的心是崎岖的，是歪曲的，事实上人的良心里面是害怕的。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面对死亡的时候怎么样，恐惧。我在北京曾经参观过一安宁院啊，二十几年前中国没有第一所，中国都还没有第一所哈。我倒是我有照片，可是到那个名字没有把它取下来。这对夫妇呢，是太太是演员，很会赚钱，先生是医生，很有那种怜悯的那个心怀。他看着病人受苦，那个时候癌症就已经常常就是绝症了，完全的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那么进步啊，绝症也没有什么化疗，那个好像还没有啊。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他太太赚钱给他开这个医院私人的啊，那因为他是一个好事，所以呢也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挡啊。那有一次呢，我们那时候去就借着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像算是我们的这边的学生，他的父母亲也是在医院啊做事情，就借着这个机会呢就认识了这个啊这个院长，就去了。他纯粹是做善事，然后呢他本身没有信主。我就问他，我说很好奇，说那你为什么叫我们这几个，我跟妈咪还有我姐姐那次也去了，有几个基督徒在一起，我们大概有四五个人。他说你怎么叫我们这一群来呢？他叫我们分批去探访这些快要临终的人哈。他说我看到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，我经历太多人在这里结束他们的生命，有主的人认识神的人要走的时候，他的神情就像睡了，安详，好，就好像说再见，我们再见，再见哦，还可以再见哈。另外一个呢，就带着恐惧、挣扎、拒绝这个人的死亡。所以，人如果没有认主归宗，没有找到自己的根，不晓得自己要去哪里的话，就像这里形容的，我们在那种震怒之下，就只有害怕。你经历过爸爸对你生气，让你感觉他不饶恕你的那个害怕吗？还有没有印象？妈妈生气是每一天大气小气，那个都一出去就没气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气不算气。当你有父亲对你生气的时候，对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个重担是很大的。不管过去了怎么样，可是那个对你的惊吓，对你的愧疚是很大的。所以冯金你幸福，从小没有爸爸的那个所以他一信主之后呢，就把天父接到他的宝座来了，就当他的爸爸了。爸爸对我们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有一位天父。但是好消息在这里，我们先把这个很简单讲完哈。接下来讲到人生怎么样，劳苦愁烦。好，如果你有不认同的请举手哈，你对这首诗有不认同的你可以不认同，那如果你认同，表示这首诗讲的是有道理的，好不好？好呀，即使是妈咪这个年纪，我如果说你是不是经过劳苦愁烦，他跟你说是的，太多的事情了，十之八九都是怎么样，都是难处，身体的各方面的，好像一天没事哈，平安过日子就已经很感谢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西方无战事啊呀。老虎说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转眼成空，这就是所罗门讲的虚空的虚空，空虚，虚空的虚空。所以这个是人生，不管七十也好，八十也好，现在有人活到一百的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养生之道还有医药的进步哈，109的哈。啊，圣经在那个挪亚之后呢，他说人可以活到120，啊，所以你努力一点，你可以活到120，所以不用说，哎呀，我已经老了，怎么样了，哈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120是我们的目标，OK， 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有他结局的时候。好，这是人的一生的形容，可能活在那种惧怕，活在愧疚，啊，就是整个心里面很沉重。然后劳苦愁烦，每天有干不完的事，面对不完的事情啊，然后呢啊，就是空虚，越来越空虚。为什么？我们说空巢啊，人都走了啊，孩子长大了啊，那你说我不空虚，我跟我的孩子住在一起啊，那这个就更麻烦了，我就不讲了。好，最后我们看12到17节。如果你认识神，下面是我们对人生的一个非常有盼望的一面啊。第12到17节，来一起念啊，我们仔细的念12到17，来。
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 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无时
我们受
送
的
日
子
和我们遭难的日子，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现。
好，最后呢，
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。
好，现在我念几个词记下来，看你愿不愿意你的人生是这样子收尾的哈。第一个，有智慧。什么叫智慧？一样赚那么多钱，有人就可以存很多，有人就存 一毛不存，那个就是智慧。你怎么管理你的日子，怎么用你的日子，第一个智慧。第二个慈爱，我们都很需要慈爱，因为你的慈爱早早保得早一点，不晚，现在不晚，趁着现在，让你的心充满着，让神的爱充满你的心，充满你的日子啊。第三个，喜乐。喜乐，喜乐不是快乐，喜乐不会因为外面的环境你就不快乐，不会这样。喜乐是圣经好像一个河流一样，一直不停的，好，那个河流就在一直往前流的喜乐，甚至是可以冲破愁苦、冲破困难、冲破病痛的一种喜乐，那就是妈妈今天讲的得胜，这个就是基督徒讲的得胜。我常常说，基督徒不要求成功，成功是一个点而已，讲得胜，胜过了，胜过了，胜过了。好，再来谈到子孙的话，我用福分来形容它，你的生命会有福分。或许你说我没有孩子啊，你可以有心里的孩子，或别人你可以领养那一些孤苦的孩子，你特别的去看顾他，特别的是去培养一个，就从你可以继承你这个生命的精神的啊，因为你的照顾孩子，就是说一代一代下去的，那你这边的从你这边能够出来你另外一代，因为你使他可以更好的，这样的就是你的孩子，你影响了谁啊，你使谁因为你的原因成，知道人生不一样，所以这是福分。我们讲说啊，多子多孙多福，对不对？这中国人的观念，对不对？福分啊，每次人讲啊，师母你几个孙子啦？六个，还说哎呦你好有福分哦啊，所以我就学到，哎，中国人对于子孙就是福分的那种想法啊。所以我们的福分不在于我们家里面多大啊，或者是这个有形的我们有多少，是在于活的，你懂吗？子孙就是活的嘛，它会传下去的嘛，啊，不会断绝的，啊。第五个，果效，求你坚立我手上所做的功，我做的功不会徒然。你们今天的那个第一个经节后面有一句话，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我觉得妇女最大的感叹是很不值得，这里说不是徒然的，妇女对于这个价值感最敏锐啊。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说用珍珠啊，没关系，好。所以呢，这里说呢，向着这一位亘古到永远的神求这些，我可以有智慧，我可以有喜乐，我可以啊，有慈爱，我可以有福分，我的生命可以有果效，我这个人会结束，可是不是虚空，是我有一个结果一直呈现出来。刚才那个立春的妈妈，张妈妈，她说她今天看到她的女婿送了一些东西去医院，是吧？医院啊，然后呢，是生病啊，去慰问那些，她还有她啊，立春他们一起做这些事情，她就很欣慰。
立春上班，她只是带了
他们同心嘛，呀，他们一起的那个心意，就是他们会顾虑到别人哈，所以呢自己有，然后多的可以分享给人哈，他很高兴， 啊，有的妈妈会说，哎呦，怎么要用那个钱呢？啊，怎么还要给人家呢？有没有哈？但她很高兴，很欣慰，非常欣慰哈。这个欣慰哈，那个果效。然后有一句话我很喜欢，提到神的荣美，神的荣美有没有？最后一节再念一次，最后一节。
愿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。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建立。
好，圣经谈到我们有那个荣美的时候呢，都是谈到神。那为什么说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呢？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像他的孩子了，我们像耶稣了。好，其实有个地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跟他面对面，然后呢，好像如光反照在我的身上一样，我反射他的光。神的荣美在我的身上，我真的是像神的孩子了。我不会像一个以前那种孤苦空虚劳苦愁烦的生命了。啊，这是摩西活到120岁啊，所以他给我们的一个他的人生的一个回顾，人生的一个感叹，也是一首诗，他的心境，让我们在这个年尾进到新的年的时候给我们参考，重新开始我们的今年的啊这样的一个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。好，人生就像赛跑嘛，是不是总是要跑啊，即使我跑不动也要走，不能停下来的。好。